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读经的信念。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那么以前我们一直讲过，这个善事不是我们普通世人所想的那种什么做善事啊。这个做善事是指什么？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啊，符合神心意的事情，传福音啊，叫人归到耶稣的名下，这就是所谓的善事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呢是希伯来书的7-11。那么首先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希伯来书的主题，还记得不记得希伯来书的主题？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是更美的 is better。 什么是更 better 呢？它在这里希伯来书以用更美来描写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耶稣基督超越一切，他比一切都美，他比一切都好，他比一切都尊贵。那么在7:19里面讲到了耶稣引进了更美的指望，7:22说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什么约？就是新约。然后呢讲到了耶稣所得到的职任是更美的，耶稣是什么？是超越一切的大祭司，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更美之应许所立的。还有呢，耶稣是更美的祭物。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祭物？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放在祭坛上，作为我们的什么赎罪的挽回祭，他流出了他自己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一次献上就把我们的罪洗净了。不像那些旧约时代的那些祭司，每一年都怎么样，都要去献祭，而且祭司自己本身又什么，又是有罪的，而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所以耶稣是更美的祭物。然后呢，牧师上一次也讲到了为什么这本书希伯来书写它的背景是什么。在当时犹太人的传统习惯的观念中呢，律法是最高的启示，天使呢是最尊贵的灵体，摩西呢是最伟大的神的仆人，而大祭司呢是神最神圣的人物。那么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们总觉得耶稣基督总是比不上他们，这像刚才所讲的那些。那么实际上呢，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所以呢，这希伯来书就针对了这些犹太人的不正确的观点，就写了这本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证实耶稣基督在一切之上，基督超越律法、天使、摩西和人间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更高更美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徒的生命中，耶稣基督应该占有绝对的最崇高的地位，而不是天使，不是人间的大祭司，不是其他的任何人物，或者说是摩西啊，或者是亚伯拉罕。耶稣基督超越一切，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的宗旨，要纠正当时那个犹太人中间的那些不正确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分段。这个牧师上一次已经跟我们讲过了。那么希伯来书呢总共有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呢讲的是教义，后半部分呢讲的是生活。那前半部分教义的部分呢讲的是卓越的基督， 后半部分关于生活方面呢，讲的是卓越的基督徒。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是前半部分的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跟十一章，也就是上面比较颜色比较深的那一部分。第七章呢，讲到第五到第七章呢，讲到了耶稣基督是比人间的大祭司更尊贵。接下来到了第八章、第十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基督的更美，更美的什么呢？基督是更美的约，在第八章，基督是更美的圣所，基督是更美的祭，在第十章。然后到了第十一章呢，就今天我们最后要讲的最后的那一章呢，就讲到了生活的那一部分，讲到了卓越的基督徒他们要怎么过一个灵命的生活，怎么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把圣经打开来看一下。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第几章？第六章。那么看一下第六章最后一节它是怎么说的。手上有圣经的话，应该每个人手上都应该有圣经。第六章的第二十节他怎么说？他说，做先锋的耶稣基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句话就带出了后面的第七章所要讲的主题。因为第七章呢，就是通过了麦基洗德的那个预表，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这个大祭司更美更尊贵的大祭司。那么在我们看接下去看之前，有多少个人在座的对麦基洗德有一点了解的，或者说是以前已经学过旧约，对麦基洗德有没有印象的，请举手。稍稍几个。好，所以呢，我估计到是这个情况，所以呢，我就多加了一张 slide 上面。这里加了一张 slide， 讲的是什么呢？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这个人出现在旧约的创世纪，我把创世纪的那一段写了下来。他怎么说？在亚伯兰就是以前的什么亚伯拉罕，在改个名字之前他叫亚伯兰，打了胜仗以后回来，又有撒勒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了。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十四章。首先撒勒王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这个字，他从他的原文来讲，翻译出来的话，麦基洗德这个字意思就是什么？仁义王，就是 King of Right， King of Righteousness， 这就是麦基洗德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又叫做什么？仁义王。然后他的 title 是什么？他的 title 是撒勒王。撒勒王英文里面或者原文里面说是 King of Salem。King of Salem 就是 King of Peace， 就是平安王，他的 title 就是平安王，和平的君。他的职责是什么呢？是至高神的祭司， The Priest of God Most High。 你去想一想，撒勒王这一个人，也就是麦基洗德，他有这样的一个名字， 他有这样的一个 title。 那很显然接下来的第七章就是要把他来告诉我们，通过他麦基洗德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比人间的大祭司更尊贵。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的提到，用麦基洗德这一个人来比耶稣基督，就是说他这个人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相似的。为什么呢？首先在职位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他的职称、他的任期、他的名号、他的生命上的预表都指向了耶稣基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章、第七章第一节怎么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勒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创世纪的那一段。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字翻译出来就是什么？仁义王。他又叫做撒勒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叔仆，无生自私，无命自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来去你都不知道，他是从哪一年来哪一年去你都不知道，就像神一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自私自作你完全不知道。所以这个撒勒王这一个人麦基洗德就像真的预表着耶稣基督，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The priest of God most high， 他是长远为祭司的 Remains as a priest forever。 为什么呢？他无私无种，而我们一般的，当时一般的，也就是现在也是一样，一般的祭司都是怎么样？人总是要怎么样？死掉。所以祭司要有新的祭司出来，所以是不可能是永远的，总是有间断的，要选出新，要出来一个新的祭司。而撒勒王他是无始无终的。然后呢，从名义上来讲，也就是从 title 上来讲，他是 King of Righteousness， 是仁义王，而弥赛亚就是什么？大卫公义的苗裔。他的 title 又是什么？是平安王，是 King of Peace， 是和平的君。弥赛亚就是什么？就是和平的君。所以在生命上更是预表了基督，他是无生自私无命自终，在七章三节里面都讲到了。好，这个接下来他就用这个麦基洗德来预表弥赛亚。这预表是什么意思呢？预表就是说在本体，在真体本体尚未出现之前，先将其的部分意义表达出来的人或者物。弥赛亚的本体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其预表有逾越节的羔羊，有被举起来的铜蛇，而麦基洗德呢，则是以人物来预表弥赛亚。预表的功能，预表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神，因为你空的讲不清楚，最好是有一个实物来告诉你，这样你通过实际的人物呢，你可以更加的实际的体会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呢，预表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预表所要表现的本体，借助预表所表达的意义，使我们每一个信徒更加认识到本体，借着麦基洗德的这个预表，使人更加的了解耶稣基督这个本体是怎样的一位超越一切的大祭司。那么为什么说他是超越 我们来看一下，不单单刚才我们讲到了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师无命之中乃是一生的儿子将死。到了第四节，你们看一下，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掳上来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就是何等的珍贵。接下去他说，那祭司任职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兄弟，虽是从亚伯拉罕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在第六节说，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所谓不是跟他们同谱，就是说不是跟他们一个宗族出来的，倒收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是位分大的怎么样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博不到的道理。首先他有没有给亚伯拉罕祝福？有，他给亚伯拉罕祝福，所以他比亚伯拉罕大。他有没有收取十分之一从亚伯拉罕那里？有。利未先还是亚伯拉罕先？亚伯拉罕先，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祖先，这个以利未是一级一级下去，要很远的。所以他收取了那个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他又是无私无终的，他的辈分也比他们高，所以从各个表面 各个形象或者各个 sign 来说，就是他撒勒王要比什么亚伯拉罕，而撒勒王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那么前半段他讲的是论证了撒勒王为什么比亚伯拉罕大，接下来到了下半部，到了下半部十一节开始就讲到了耶稣基督和麦基洗德 的关系。他，让我来看一下，到十一节，这里面提到了，这个第十一节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责上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责能得完全，又何用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的等次而不照亚伦的等次。亚伦是谁？亚伦是利未人，是祭司，对不对？利未人亚伦跟麦基洗的比起来，哪一个大哪一个小？当然是麦基洗的大，因为什么？亚伦本身就比亚伯拉罕小，所以这个麦基洗的就肯定比他大。所以亚伦的等次，亚伦是一个祭司，这是一个等次，麦基洗的也是一个祭司，他是另外一个等次。那么两个等次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亚伦的等次，亚伦比亚伯拉罕小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另外一边麦基洗德等次很显然比亚伯拉罕大，因为他接受了亚伯拉罕所献的十分之一，他给亚伯拉罕祝福。第二呢，亚伦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而设立的，是暂时为祭司，而麦基洗德等次则是照着无穷生命之大能而设立，是永远为祭司的。而亚伦的等次呢，作为祭司等次不是神所启示所立的，而麦基洗德的等次是照着神的启示所立的。我们来看一下七章的二十一节，七章二十一节说，至于那些祭司，也就是说人间的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启的事绝不后悔， 你永远，你是永远被启示。既然启示，既是启了示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换句话说，耶稣是更美的，更尊贵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里引用了牧师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在希伯来书里面引用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什么旧约的章句。在这里面二十一节说，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是绝不后悔，你永远为永远为祭司。这就是讲到了诗篇里面110篇引用了。好，接下去23节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因为有死的主歌不能长久。换句话说，他们是不能长久的，就是一代一代的。而麦基洗德和耶稣基督是同一个等次，是永远长存的。第24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的不坏。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他的位分，耶稣基督的位分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因为他的位分大于亚伯拉罕，他永远为祭司，没有死的主歌。然后他在26节说，像这样为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这就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这里他指的是谁？耶稣基督，他只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情完成了。28节里说，这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为大祭司，但这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神的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所以第7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位比任何祭司都尊贵的大祭司，他的等次比所有的人间的大祭司都高。接下来第八章讲到了更美的约。什么是更美的约？更美的约就是新约。所以这里面它分了好几个档次。第一，它论证了耶稣基督是一位比人间的大祭司更尊贵的大祭司。接下来他要讲到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关系，就是新约，也就是更美之约，比旧约更美。接下去的9章10章以后，他讲到的是更美的圣所。好，所以现在是第二部分，就是更美的约。第8章，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指的耶稣基督，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指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这里讲到了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大祭司，是在什么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帐幕做大祭司，而不是当时我们所看到了知道了这个人间所知的帐幕。这里面又有两者的区别，这也就是后面讲到了为什么这个圣所更美，因为这个圣所，耶稣基督所在的那个圣所是天上的圣所，不是我们人间的圣所。然后他说，讲到跳过去第5节，说他们就是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象、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墓的时候，猛神警告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要照着山上的指示照你的样，指示你的样式。换句话说，我们侍奉在地上的侍奉，当时这个帐幕都是按照什么神的指示 把帐幕建造起来。所以地上的帐幕只是天上的帐幕的什么？说什么？形状和印象，只是一个 shadow， 只是一个 copy， 啊，不是真正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预表是什么？预表将来的实体、真体，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什么？只是一个 copy。不要 copy 告诉我们将来是什么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真体。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而立的。这更美的之约是什么？就是新约。为什么更美，这个约更美呢？因为以前的约在下面就讲到了，第七节说什么？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如果前约就是旧约没有问题的话，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新约了。有了新约，就是因为旧约有瑕疵。那么这个瑕疵是什么呢？是不是神的约有了问题？
不是，
不是。那么这个旧约有瑕疵，瑕疵在哪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也就是旧约，因为他们指的是犹太人不怎么样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所以旧约的瑕疵在哪个地方？神跟人之间立了一个约，但是人背约了，人背约了，所以这里就有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人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旧约就出了问题。所以接下去在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指的就是到第八节所说的那一段话。他说，神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就是要把这个约写在我们的心上，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因为神要把他律法放在我们心里，写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这也就是新约。所以接下去他说，既说新约，以前的约就旧了，那渐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了。这里讲到的是新约为什么比旧约更美，因为旧约有瑕疵，这个瑕疵就是因为我们人没有去照着神所要做的去做，没有恒守这个约，所以这个约被毁了。第九章，这些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啊。那么讲到了耶稣这个新约、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关系，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旧约有瑕疵，因为人不能够守这个约，而新约呢，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之约。在这个新约里面，不是靠我们人的行为，而是靠着神的恩典，人人都可以因着信耶稣而白白的称义，生命被改变，神就永远做我们的神，我们也永远作为神的子民。因为这个不是外在的，而是什么？内在的。还有一个区别呢， 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在旧约有没有中保？旧约没有中保，但是新约有什么？有中保。那位中保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中保是什么呢？中保，耶稣以永恒的大祭司的身份成为新约的中保，使新约成为永恒之约，保证新约永远有效。所谓的中保在这里面后来应该有，就是说在两者之间，约的两方面中间有一个 guarantee， 就是 make sure 这个约是怎么样被维持下去，能够持续下去，应该在这个里面。中保就是立约双方之间的什么保证权，就是这一耶稣基督就是保证在新约里面这个约是永远长存的。刚才我们讲过了，新约的内容目的是让我们做神的子民，方法是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们人人都将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中，人人都认识耶稣神，永远的赎罪，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把我们的罪抹干净了，所以神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孽，就是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赦免了我们的罪。第九章，刚才第七章我们讲了耶稣是什么更尊贵的祭司，第八章是讲到了新约是什么更美的约，接下来我们讲的是什么更美的圣所。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地上的圣所只是一个 copy， 对不对？一个 copy 是天上的圣所的 copy， 所以这个 copy， 你是说我问你一张画，原本的画之前还是那张 copy 的画之前？
原本。
那当然，因为 copy 根本就是一个 copy， 它根本不是真体，实实在在的是天上的圣所，而不是地上的那个圣所。地上的圣所只是一个 copy。讲到了圣所，因为第九章里面一开始讲到了很多圣所的事情，我再想问一下，在座的有多少人对旧约里面所描述的圣所或者帐幕有了解？很少。好，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就另外插了一张图片。这个呢，就是人所知的帐幕，也就是圣所。这个圣所实际上是摩西按照神的指示建造起来，但这个建造起来的帐幕只是天上真正圣所的一个 copy。 在这个里面，圣所人所知的帐幕里面分成两部分，对不对？有两部分。这一部分呢，前面那一部分呢是什么？是圣所，你可以进去。但是中间呢，它有一个这个蓝色的那个是什么？幔子，拉起来。后面呢是什么？至圣所。然后这个至圣所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我用了希伯来书就是九章第七节那一段话说，这第二层帐幕也就至圣所，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而且是独自的进去，别人不可以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所以至圣所只有谁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圣所我们可以进去，而在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怎么隔开来了。那记住了，这个幔子是把圣所跟至圣所分开的。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来看这个九章，因为他讲到了这个幔子的事情。幔子就是什么？实际上如果你们回到 四福音里面去，你们就可以知道，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刹那，圣殿里的幔子怎么样？裂开来了，裂开来了。换句话说，就是这一个隔阂，人与神之间的隔阂怎么样？被拿掉了。因为耶稣基督成了我们自己每一个信徒到神面前的那个通道，那就是后来所讲的那个又新又活的路，是通过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中间的那个圣所跟圣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被耶稣基督挪去了，他用他的宝血为我们付上了这个赎罪的代价。这个是稍微提前了一点讲。好，我们回过去看圣所，地上的圣所，不足的地方。不足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他不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这里用了九章的第八节，九章的第八节怎么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然存在的时候，进入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个我们知道，刚才已经看过了，这个帐幕中间有什么？有一个这个帐幕中间有一个幔子把它割开了，所以没有告诉你是怎么一条路。在英文里面，这个 NIV 上面用了一个字叫 disclosed。他说 The Holy Spirit was showing by this that the way into the most holy place had not yet been disclosed. Disclosed 是什么意思？揭开、显明、表示、表明、显示，就是说他把这个帐幕拉这个幕拉着的幔子的拉着的时候，你看不清，不知道。所以第一层帐，第一个圣所有他的不足之处。Sorry about that。对不对？不能将大，第一个圣所的不足之处是他不能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进入圣所的道路尚未显明，就像我刚才上讲。第二个呢，他的礼仪仅仅是暂时的功效。我们来看一下九章九节到十节，就说头一个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不过你很小心，这个中文里面说，就良心说，好像凭良心说，好像不对，对不对？实际上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第九节。他第九节英文是怎么说的？说是 This is an illustration for the present time, indicating that the gifts and sacrifices being offered were not able to clear the conscience of the worship. 换句话说，这个所献的礼物和祭物不能叫做礼拜的人的良心得到完全，是应该是这样翻的，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他这个礼仪只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 ，periodically 你一直要怎么样，一直要去做。第三呢，它只是一个真正圣所的一个表样 ，figure 或是 illustration。所以换句话说，它充其量也就是一个 copy。 那么更美的圣所，接下来他就谈到了九章十一节，说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造的，也不是属乎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洗净你们的心或者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在这里更美的圣所，是因为现在基督已经来了，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这个帐幕不是人所造的，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第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所造的圣所，而是进了天堂，如今我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就在9:24里面提到了这一点。所以两者相比之下，让你很清楚地看到哪一个更美，哪一个更好。第二十五节说，接着24节以后，25节说，也不是多次的将自己献上，耶稣基督不是多次的将自己献上，像那些大祭司，人间的大祭司，每一年都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第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在这里一而再再三的强调了耶稣基督是什么一次 versus 那个人间的祭祀是什么每一年都要这样做。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且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好，我们来接下去看第10章。第10章呢，接着第9章呢，更多的强调了一些关于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的祭。10章第1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些近前来的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自足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会觉得有罪了。换句话说，人间的那个祭司一直不断的在这样做，一直不断的在这样做，只是暂时性的这些个祭物，这些个礼仪。而且在第3节说，但这些祭物不但不能够让我们永远的接近，而且它还有一个功效，是什么功效？叫我们每一年都想起罪来。因为公羊和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在这里面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除罪，而不是什么赎罪。可以帮你赎罪，暂时性的帮你赎罪，但是不能够怎么除去你的罪。但是耶稣基督是一次性的把我们的罪赎去，不再纪念我们的什么罪，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个 fundamental difference。接下去他在10节到第14节讲到了耶稣基督的一次的献上。他说10节， 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反祭是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再一次讲到了这一点。但是第二十二节，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第三十三节说，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别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个成圣的人是谁？叫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那一刹那，就是什么？在地位上成圣，在地位上成圣。牧师以前有 一直在告诉我们，在新约里面很多的书信说，圣徒圣徒圣徒，这些圣徒指的是谁？就是教会的基督徒，就是凡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接着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他实际上又用了旧约的一段话，这是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里面讲到的。他说：“主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把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放在他们的心里。”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都已记忆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这也就是一次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永远的免除了我们的罪。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约比旧约更美，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比人间的大祭司更尊贵。讲到了这里，他也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结束了前半部分关于教育方面的事情，他论述了耶稣比天使怎么样更尊贵，比摩西更尊贵，比大祭司更尊贵。新约是更美的约，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比人间所献的祭更美，天上的圣所比人间的圣所更美。讲完了这些，他就把话题转到另外一边去。刚才我们不是说过吗？我们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那一刹那就怎么样成圣，这是在地位上的成圣。但是从地位上的成圣一直到生活上的真正的不断的改进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像耶稣基督，这是有一个什么，有一段很长的过程。这一段过程里面就是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不断的改进自己。这也就是在下面所讲的关于每一个圣徒也是基督徒在灵命上如何的来更新。第十章第十九节，他说：“弟兄们，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还记得不记得我们刚才给大家看那个帐圣所跟至圣所之间那个幔子，这个幔子裂开来，耶稣基督本身就为我们打开了这个幔子，因为他自己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幔子，他用他的身体让我们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到神面前。在这个里面， 牧师用了几个因为跟所以。基督徒要过一个卓越的灵命生活，这个灵命生活有几个因为，接下去也有几个所以。首先我们讲到了因为神面前的路开通了，耶稣基督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基督当家了，因为有一位耶稣基督天上的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一次献上，我们被洁净了，把我们心中的亏欠都撒去了。这就是因为有这些，接下来才有下面的所以。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要坚守耶稣基督里的盼望，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于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要恒心的聚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当如此。这就是第十章后半段所讲到的，那因为跟所以，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灵命上要有长进，要过一个卓越的灵命的生活。然后讲了这一段，我们要过一个更好的卓越的灵命生活之后，他的画风转掉了。看一下第26节，26节怎么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战战兢兢的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欲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又是如何重呢？第31节他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了被盗的悲惨的下去。那么被盗的是哪一些人呢？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些个人呢。他说，因为我们知道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他们就是6章4到8节里提到的那些听过福音而几乎信主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长期的慕道友，似乎信了主，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但却未真正信主的人。我们很小心这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真信诚意的，口里承认，心里真正的相信，你永远不会失去神的救恩。但是有些个人虽说是口里承认，但心里并没有怎么，没有相信，这个就是挂名的基督徒，或者是说受到了神的恩典，听到了福音的长期的慕道友。这些人得到了神的恩典，但是他没有真正的信主，所以这些个人才是真正的被盗。那么被盗的人做了什么呢？刚才我们念到了，就是践踏神的儿子，将基督立的约的血当作平常，不以为耻，亵慢施恩的圣灵。那么被盗的后果是什么呢？ 被盗的后果就是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而且被盗之后就要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因为人死后怎么样，要有一个审判，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在给了一个警告被盗的人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又给了一个很忍耐的劝勉。这个忍耐的劝勉，什么是忍耐或者是恒忍？恒忍就是信主要信到底，将所信的道持守到底，就是遇到很大的逼迫很大的打击也永不变心，永远对主忠诚。那在十章的35-39讲到了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第35节。因为你们连续的那些被困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庭，有一个信。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这有没有像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讲到了啊？持守的道，是吧？死了，该奔的路他奔了，有公义的冠冕怎么给他留着？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38，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路。入入沉沦的那点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他这里在十章的最后几节里面讲到了因信必生，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他讲到了被盗人的下场，然后讲到了信徒要持守那个信心，劝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持守的信心。但第11章一开始他怎么说啊？他立刻就转到了这个什么，就接下去你看他的这个很非常 smooth， 非常 smooth 就讲到了这个信心的事情。第11章一开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来看一下牧师给我们那个解释，牧师这个解释写得非常好。因为这个信就所望之事的实体，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有一点点这个文言文在里面，但是很难用白话文来解释，但是牧师写得非常好。他说这是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信心就是给盼望作为一个实底。 It actually is the foundation， foundation 这个是实底，信心就是盼望的实底，给未见之事做确据的那个东西。因为有了信心，所以我们的盼望有把握，因为有信心，所以我们的看不见能够肯定。这就是信，就是守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一个很清楚很明确很清晰的一个白话文的一个解释。 It's excellent。 11章第3节第4节第5节第7节就讲到了信心的，讲到了凭信心生活的那些伟人以及他们的情节。 第十一章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造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然后他接着说，亚伯拉罕因着信献祭于神。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罪见死。第六节怎么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记得，我想这句话，这段经节，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熟悉，都很熟悉。这就是出自于这个希伯来书。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够一一的跟大家讲关于这些凭信心生活所描述在这个十一章里面，讲到了亚伯拉罕的信，撒拉的因着信，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约瑟、摩西、以色列众人、拉合。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是什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请大家一起来念，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六节，我在这里又扣了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七到八节，请大家一起来念，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照着到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好，我们今天就结束那个读经班的，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 quiz。谢谢主，让我们通过学习希伯来书，请更清楚地明白，主啊，你是超越一切之上的更尊贵的大祭司。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这个宝血一次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赎罪，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子女。主，我们谢谢你，也因着你在十字架的救恩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恩典和怜恤。我们也求圣灵的保守，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在操练信心的功课上面，对信就是守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上的认知或者是了解，更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经历和确信。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